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附录四，蒙恩重生和蒙召现身的见证。幼年丧母，我从小四岁，母亲就去世了。哥哥比我大五岁，妹妹比我小两岁。幼年丧母可以说是人间一大悲剧，然而其中也满含着天父上帝无限的慈怜和恩惠。首先，我母亲终于在长期病困中印证我父亲的劝说而悔改信主，接受了救恩，并且由教会中的牧师为他施洗。他虽然从小没有念过书，但是却在病榻上学会了读圣经。临终前，他还得了一个梦，看见天使来接他到天上去。是的，当基督驾云复临的时候，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并接他们到天上去和主永远同在。马太福音24章30至3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至18节。对我父亲来说，虽然中年丧妻，但是他的灵性却因此更得复兴。因为我父亲虽然从小就已经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在教会中学读书的时候甚至有过献身传道的心愿，但是大学毕业后，由于自己灵性基础薄弱，遵从父母旧法所定的婚约结婚以后，便忙于投入世俗的事物，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此时我母亲的患病和去世，反倒使她的灵性更得复兴，并一心爱慕主的圣功。我们几个孩子也要感谢主，虽然失去了慈母，但是慈爱的上帝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位慈父。人们常说母慈父严，但我们的父亲却怀有一颗慈母的心，以致我们在这世态炎凉的人世间仍然能从父亲超乎一般的亲爱温暖体贴下，享受到世上最伟大的父母之爱的力量，并也能因此而格外体会到天父上帝对我们世人的无比大爱。我们更要感谢主，我父亲早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就已经开始播下了圣经真理的种子，以致我们从小就能有一种单纯而甜美的信仰，不断安慰激励保守着我们的心灵。童年情况，记得那时由于我父亲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攻读神学，准备献身传道，我和妹妹就寄居在伯父家里，和祖母一起生活。我们不像一般小孩有父母在身边朝夕关怀爱护和教导，但我们却坚信上帝主耶稣和天使的保护，以致从小胆子很大，不怕危险。我们也有一种向善的心智激励保守着我们，因为我们深知必须听从上帝的话，做好人，上帝才会喜悦保护我们。我有时候还向不信的小朋友宣传对上帝的信仰，并为主耶稣做辩护。有一次 我和几个小朋友去看一贯道的宗教活动。我一看就说，这是迷信的教门，因为他们又拜耶稣又拜菩萨，搞迷信活动。另一次，我和几个小朋友一同去庙宇游玩，在回来的路上看见路旁有一个土地公公的神龛。有一个小朋友说，这神龛碰不得，碰了要生大病。我不服气，说这是迷信。后来我独自一个人到那里，特意用石头砸了他一下。我心里说，上帝会保护我，我绝不会生病。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我从小身体一直很健康，没有生过什么病。当然那时我的这种做法是很幼稚的，因为我们自己不信他，尽可以指出他，但却不要去砸他，这实质上也是属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我从小虽然这样坚信上帝，但那时候我还没有真实的悔改重生，得到属灵新生命。因为我既没有个人的祷告灵修的生活，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性，还自以为义，更不明白仰赖救主的宝血和恩助，天天追求离罪成圣。我虽然有一种单纯的笼统的向善向上帝的心智，但这是绝对不够的。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人性的败坏和软弱也渐渐明显起来了。记得从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起，就喜欢看各种电影和戏剧，并且读一些七侠五义之类的荒诞小说。由于爱世界的心渐渐增强，爱上帝的心就渐渐冷淡了。等到初中一年级，当父亲要带我和妹妹去教堂做礼拜的时候，我甚至时常要找理由推脱了。主所指出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蒙恩重生，正在这少年的心灵极其动荡危急之际，感谢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及时的挽救了我。当时我父亲正在上海大工职业学校任英文老师，由于我父亲求道心切，多年来不断的暗自恳求主赐以更大的真光和恩助，使自己的灵性能得到更大的复兴。于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有一次在路上获得了一页单张，提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沪北教会将举行启示录讲座，主讲人是王振辉和林瑶喜两位牧师。我父亲就按时前去赴会，每晚有会必赴，风雨无阻。等到讲座进行到一大半，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回来后，以极其受感严肃的态度向我们发出如下的感叹：这么重要的真理，我在基督教内一辈子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啊。谁也料想不到，主的灵竟奇妙地借着我父亲所说的这一句话，如闪电似的触动了我的心灵，使我立刻内疚地感悟到自己已经长久没有想到上帝了，并且使我当即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这样迷迷糊糊地度日，而要立即归向上帝，并也要研究明白圣经中的这一切重大真理。说也奇怪，从这时起我已经立刻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此后 我自己主动要去赴会，风雨无阻，并报名学习圣经函授课，切心求道。我以前爱好的是如看小说、看电影、看戏剧等等，现在全都抛弃了。我以前推脱的是如聚会崇拜、灵性追求、做主圣工等等，现在都非常喜欢了。我也极为重视个人的定时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并且在每次祷告中彻底对付自己的每一罪愆，不但求主赦免，而更求主解除。平时对罪的感觉也变得极其敏锐了。每当自己的心思意念或言语行为有了罪愆，便立即感受到圣灵的责备，内心不安，痛苦难受，直到自己在主面前重新求得赦罪的平安和成圣的恩助。我也天天不断地靠主恩助，力求成圣，并愿献身为主做工。启示录讲座结束后，我父亲立即受浸，加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我本来也想要一同受浸，但听从牧师的建议，先参加林牧师主持的查经班，查考圣经后再受浸。记得某晚林牧师提到一个初信主的人怎样才能永远保持自己的信心、爱心和热心时，他讲到个人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的重要。圣灵当即在我心中特别做工，我一边听一边反复对自己说，这个道理极重要，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疏忽祷告读经和主亲密相交。还记得有一次王牧师看到哥哥和我的时候，勉励我们献身给主，我心里感到非常快乐，因为我早已决定终身献身做主的圣工了。当时对我灵性上带来最大帮助的是怀爱伦所著的《幸福的阶梯》这一本书，又名《喜乐的泉源》。这本书使我透彻地明白了信靠主的救恩、悔改重生，并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圣经真道。查经班结束后，不但我自己受了浸礼，而连我那放暑假回家的哥哥也因着圣灵的大能被父亲和我带动，幸而悔改归向救主，和我一同受了浸礼。受浸的日期是1948年7月31日安息日。那时候我正在因为疟疾发寒热，受浸的时候还冷得发抖，但心中火热，快乐无比。受浸后回到家中已经全身发热，我独自走上阳台，面对伟大的穹苍献上热切献身的祷告，恳求主的悦纳使用。上帝似乎就在我的面前，我确知自己因为信靠救主耶稣已经蒙圣灵重生，获得了属灵新生命，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了。我也已经献身要做主的仆人，我不但要靠主恩助，在自己的灵性上不断追求长进，在心灵品格上不断追求成圣，而且还要引领千万将亡生灵归向救主，一同迎候他的复临。蒙召献身，现在我要说到自己蒙召献身的经过。事实上早在我归向救主的同时， 就已经立志献身传道了。虽然我从小就有一个强烈坚定的志向，长大了一定要当一个军事家，打击坏人，保护好人。当时我还有一个洋洋得意的思想，认为一个人立定终身的志向，应当愈早愈好，愈坚定愈好，这样就可以早做准备，争取最大的成功。我也自以为自己的志向立得既早又坚定，并且心里常对自己说，我的志向是永不会改变的。事实上，按人看来，也确实是如此。当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每次听到军号声或者童子军的军乐声，都心潮澎湃，激动异常，一直到我蒙恩归主前，都仍然是这样。但后来，当我的心灵得蒙真理的光照，被圣灵感化，归向救主的时候，有一次，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安静的，但却是十分坚定的意念。我心里很好笑地对自己说，我过去不是自认为从小想当军事家的志向是永不能改变的吗？但现在必须改变了。这时我原有的志向对我已经变得丝毫没有吸引力了，那么我今后的志向应该是什么呢？无论是医生、工程师或其他一切工作，我都丝毫不愿加以考虑，只对传道工作产生了非常的爱慕的心。我迫切地感到，传道工作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伟大、最神圣的工作，它能拯救亿万将亡生灵，幸而悔改，接受救主，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承受永生。我也迫切地感到，世界上做医生、工程师或其他各种工作的人已经很多了，唯独献身传道的人实在太少，而基督复临又已经迫在眉睫，救恩之门即将关闭。因此当时我立即产生了一种极为迫切而强烈的献身传道的心志，决心献身传道，为主所用，抢救众多将亡生灵，使他们接受主的救恩，迎接基督驾云荣临。于是我立即向主做了献身传道的祷告。从此我心中极其欢乐，因为我不但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也已经终身献身于主的传道救灵大功。我也多么羡慕和向往，将来有一天也能像主的门徒那样被主所重用，甚至一天讲到有成千上万的人信而悔改。但是没过多久，我心中忽然被一种痛苦的意念所袭击，因为我想起我父亲以前说过的一番话。他说，做传道工作不但要有人的献身，而也要有上帝的呼召和拣选，才能得蒙上帝的悦纳和重用，才能在各样的试炼考验中坚守圣职，至死忠心，做成主救灵的大功。我不安地想到，我怎么知道上帝已经呼召了我，并愿拣选我做他的圣工呢？我想到使徒们、先知们，历代以来主所重用的许多圣仆，似乎都有明显的甚至神奇的蒙召的经历和拣选的印证，而我却没有。我想，如果只有我自己单方面的献身，却没有主的呼召、拣选和收纳，我岂不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为主工作了吗？ 由于我一心渴求献身传道，却又不知道主是否肯收纳我，以致心中感到非常的焦虑不安。正当此时，圣灵又感动我，使我产生一种意念，也因此得着安慰和勉励。我想，如果我献身的动机是纯正的，并且不是出于一时的热情或感情冲动，而能够持之以恒，永不改变，并不断地靠主恩助准备自己，加速追求，使自己能成为无愧的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尽忠职守到底，那么到时候主必定会悦纳拣选和使用我。于是我下定决心，从此以后每一次祷告中都要特别为两件事祈求。首先，靠赖主的宝血和恩助，彻底省察自己，认罪悔改，追求完全成圣。接着热切献身，不断求主收纳准备和使用我，并也不断地向主许愿，主如果悦纳我的献身，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永远尽忠职守。经过这样天天不断地献身许愿和恳求，大约有两三年之久，在不知不觉中，主已经使我渐渐深信确知，我的献身已经得蒙主的悦纳，主也愿意拣选我参加他的传道救灵大功。我此后唯一的责任就是靠主恩助加速准备自己，竭力讨主喜悦，使自己能做无愧的工人。虽然如此，我以后在每一次祷告中仍然继续不断为献身传道的事祈求。我恳求主不断地准备我，造就我，使我以后能更好地为主所重用。我这样一直祈求，直到我开始走上传道工作的岗位。因为当时主已经使我明白他呼召人献身传道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有的时候在必要的情况下，主会使用明显的神奇的呼召方式，例如保罗得以见到大马色的异象，华艾伦在异象中的蒙召等等。第二种方式，更多的时候主使用的方式却是借着圣灵在人的心灵中发出深切而持久的感动和呼召之声。例如以赛亚在异象中并没有听见主的直接呼召，却听见主的询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听见后就响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六章八节。又如复临运动的领袖威廉米勒尔蒙召献身传道的经历更是明显如此。当他用了多年的功夫查考圣经，研究预言以后，预言中有关基督复临迫近的辉煌大光不断燃烧着他的心灵，出于圣灵的迫切救灵的责任感，使他坐立不安。他起先虽然一直想将传道救灵的责任推给在职的传道人，但最终他还是顺服了圣灵在他心灵中的日益强烈的督责和感动，而毅然献身传道，投入到主的救灵大功中。于是我感悟到，自己心灵中之所以会有强烈的献身传道的心志，实在是出于圣灵所赐予的。在我这样深信确知主已经呼召拣选悦纳了我的献身以后， 我心灵中的感觉已经变得更加严肃了，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在主面前不断许过愿的人，是一个终身属于主的仆人了。我此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偏离传道救灵的岗位。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入校准备。我在1948年七月底受浸归主以后，接着于九月初便进入上海宁国路本会三育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当时因为学校离家比较远，我平时寄宿在学校中，只是安息日在家里。在学校寄宿的时候，我每天早晚祷告、读经和读属灵书籍都抓得很紧，不敢有一次疏忽。每次祷告都靠赖主的宝血和恩助，不断悔改，追求成圣，并为献身传道而不断向主许愿，求主悦纳、造就和使用我。那时灵修中最使我得意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幸福的阶梯》这一本书，又名《喜乐的泉源》。我虽然早就已经仔细阅读过这本书，但是当时又进一步研读，甚至每天早上阅读几段，将其中阐明的属灵经验和教训反复思考，身体力行，以求变成自己的经验，以至于直到今天，对其中的许多语句和重要的教训我都还能记得。在我进入教会学校后，虽然看到学校以至教会内部某些严重的不冷不热，甚至会使人半跌的情况，然而主早已借着写给老底家教会书信中的启示保守了我的心灵，使我能看明教会中的这一切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而实际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情况，正完全应验了主在书信中的预言，以致我的信心非但没有因此而软弱冷淡，反而越发坚固。我时常受到激励，感到我们末后时代老底家教会既然普遍处在严重的不冷不热的情形中，我们每一个献身传道的工人和上帝的渔民就更应该奋发热心，深切悔改，加速追求，以期能靠主恩助复兴教会的灵性，求得完于圣灵的配将，使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警告得以迅速传遍天下，为基督复临预备好道路。在这些思想的激励之下，我在学校中的学习、生活各方面都变得更有意义，而且这一切也都成了为献身传道而做的准备。记得我过去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因为贪玩不做功课，有没有人在旁督促我，以致一度留级停学。就是在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的算术考试也不及格。但自从我悔改归主后，在主的恩助下，我的学习成绩也大变样了，以致我在三育中学读初二、初三上时，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班甚至全校中都成为最优秀的。在初三时，我还开始担任了学生会长的工作，并且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同时担任总会机构所在地的沪东教会青年布道团的书记工作。1950年上半年，由于我父亲受聘到沪宁县桥头镇 本会中华三育研究社任高中部英文老师，因此我初三下学期也转学到中三社去继续升学。那时中三社校园内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一般人最重视的是医科预备组学医，其次是事务组培训司库等，教育组培训教师等，或终生组准备继续升学的，而同时又最轻视传道组，认为进传道组学习的人都是学习成绩不好或者是经济困难需要助学金补助的人。我当时对这种看法非常反感，我感到献身传道实在是最神圣、最重大、最光荣的事，即使是最有才智的人也不一定配担任这一圣职，能胜任这一工作。为了抵制上述错误的看法，更是由于自己对传道工作的爱慕向往之情，我当时便争取参加学校中传道组召开的每一次传道研究会。由于我那时候的班级低，年龄轻，每次去参加这样的聚会是很突出的。记着这一行动，等于是公开表明了自己献身传道的心志。那时我靠主恩助，在学校中的成绩也是最好的，因为当时在全校教职员会议上曾特别提出要对两个同学的学习成绩进行表扬，一个是男同学，就是作者本人，另一个是女同学，是张垂玉老师的妹妹。那时我也被邀请担任了学校安息日学一个班的教员，安息日上午聚会后，下午我也经常和个别同学一起下山到周围农村去向农民和窑户传道。到了1951年下半年，学校情况变化很大，全国教会学校都由政府教育部门接管，桥头镇中三社也被政府接收改办为农业学校。在政府接管期间，一部分同学到上海总会去搞控诉运动，我和其余同学则留校自学。因为这一学期停课，我本来应该读高二上。学校改办为农校后，我便和几个同学于1952年暑期去投考江苏省立丹阳中学。我考进高二下，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当时在学校中只有我一个人提出要求守安息日，学校虽然没有答应，但是因为我坚持要守，又保证学习不受影响，也就默许了。由于丹阳县没有本会的教堂，因此每到预备日晚上，我就带着圣经和怀爱伦著作到教室中去看，别的同学都在认真地做他们的功课，而我就专心地看我的圣经和书籍。每个安息日上午，我就独自在教室中祷告、唱诗、读圣经和属灵书籍。下午我常喜欢去郊外田野散步默想。当时我虽然是在外面的学校读书，但是献身传道的心志仍然不断强烈地激荡着我的心灵，并使我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准备自己。因此我在学校中虽然一直坚守安息日，每周比别的同学少读一天书，但是靠主恩助，我的学习成绩 不但没有受影响，反而成为全班中甚至全校中最好的。记得那时，学校还曾经想邀请我去向低年级同学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和方法，怎样能将功课学习得更好。其实这都是出于主的恩助。我们的班主任、政治老师也是学校的副教导主任，对我的评语是学习有计划，肯帮助人，但在确立自己的人生观以前，指我的宗教信仰问题，还应多多考虑。总的来说，我在这所学校一年半的学习生活中，在守安息日方面并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代数和化学碰到了安息日，我没有参加考试，老师也不肯让我补考，以后就将我这两门功课期末考试的成绩，代数100分，化学99分，打了个8折，算作我这一学期的学习成绩。老师这样做也是出于他们的好意，想借此促使我不要严守安息日。到第二、第三学期的时候，老师们都有意照顾我守安息日的信仰了，要么尽可能不放在安息日考试，要么让我补考。但最后一次高中毕业考试又遇到困难了，因为教导处宣布这次毕业考试一律都要参加，凡是不参加考试的，不论是什么原因，都不可补考，也不能取得毕业证书。许多好心的同学都来劝我，这次星期六的英文和政治考试务必变通一下来参加考试，免得白白辛苦几年仍然不能高中毕业。但我靠主恩助，仍然坚决不去参加安息日的考试，宁可不能毕业。过了安息日，当老师星期一来学校办公的时候，我就去教导处要求政治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和副教导主任，以及英文老师准我补考。想不到出乎意外的顺利，两位老师拿了2张原来的试卷交给我，叫我独自一个人到教室中去补考，没有人在旁边监考，并且叫我考好后拿去交给他们。这样因着主的恩助，我仍然能以最好的成绩获得高中毕业。奇妙引领，三封书信，四个异梦。1953年暑假，我高中毕业后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当时本会总会经过控诉运动后，人事情况变化很大，神学院也早已经停办了，教会机构又不吸收人，我往哪里去呢？当时似乎有2条路可以供考虑选择。第一条路，暂时回到上海市嘉定县，我父亲当时已经被安排到嘉定县立中学任英语老师，在父亲那里继续自学准备自己。第二条路，先投考医学院，攻读医学，掌握一技之长，然后再去传道。当时我们全部高中毕业同学都被留在学校中，集体准备功课，集体报考大学。而且学校老师认为我学习好，记忆力强，又细心耐心，也有意推荐我投考医学院。但是我感到这一抉择事关重大，我不愿意在其中掺杂我个人的意见，于是我迫切地要从主那里 得到明确的指示，好看明他的旨意而快乐地遵从。因此，别的同学都在整天忙着准备功课，我却一天天地迫切恳求，等待着主的指引。随着投考日期的日益临近，我的心情变得更加急切。我是多么切望能立即或者尽快获得主以任何方式的启示啊，好使我能看明并遵行他的旨意，而不至于因为自己的愚昧走错道路。可是主的答复仍迟迟不来，这对我当时的信心和心灵也是一种考验。然而慈怜的主还是提前好多天给了我指引。那时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收到来信，但是某一天送信的时间却同时收到了三封来信。这三封来信不约而同地从三个方面答复了我同一个问题。一封是招生委员会的来信，回答我未守安息日不参加任何一门考试都是不行的。一封是我父亲的来信，因为他得了一个关于我现身传道的异梦，便特别来信勉励我说主必会引领我前面的道路。还有一封是林大卫牧师的来信，表示愿意在我现身传道的准备工作、神学教育和圣经研究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于是我立即清楚地看明了主对我的旨意，我就马上回到宿舍，整理了行李物件，直抵火车站，乘车返家了。主不但借着三封书信引领了我的脚步，而且在此前后又接连赐下了四个异梦，印证了我所要走的道路。第一个异梦就是前面所说的我父亲写信前所做的异梦，他在梦中见到我祖母腌了一盘咸鸭蛋，其中一个鸭蛋微微地动了一动，他便用一根棒子轻轻地点拨了一下，结果从鸭蛋中飞出了一只白鸽，站在家中的台子上。他梦中就知道这个白鸽是指我。我祖母平时就喜欢腌咸鸭蛋，腌的方法很简单，有时将鸭蛋泡在盐水里，有时用盐水调和的泥把蛋糊一下，这也象征了他教养我们子孙后代所用的方法。因此梦中的鸭蛋是指祖母所有的子孙后裔，不但我父亲、伯父和姑母一辈是在他的哺育下长大，而且我们和伯父的所有子女从小也都曾经在他的身边长大，受到他的教养。从咸鸭蛋中飞出白鸽，这正说明福音有使人重生、改变人本性的大能，使我从一个罪人的地位一跃而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献身传扬福音的使者。白鸽也特别象征了传扬平安福音的使者这一职分。我父亲用棒点拨了一下，正象征了他对我的指教。我当初的悔改归主，就是因着他在圣灵感动下所说的一句话。这么重要的真理，我在基督教内一辈子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啊。至于我强烈的献身传道的心志，虽然是圣灵所赐的，但也和我父亲的长期教导分不开的，特别是他所强调的一点，一个人要献身终身传道必须要有主的呼召和拣选，为此曾促使我 天天不断献身给主。当我从学校回到家中后，我确实是进一步飞到台子上，为要继续准备自己，以便不久的将来能飞出去，把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24章14节）和三天使的警告（启示录14章6至12节）迅速传向普天下。我高中毕业后，为了献身传道，没有去投考大学的事，我姑母当时还不知道，因为她长期以来一直盼望我能投考医学院攻读医学，而我怕她反对我献身传道，也从来没有将自己献身传道的事告诉她。但是现在既然已经回到家中，就决定将自己从小献身传道的经过和这一次没有去投考大学的事详细的写信告诉他。他知道后感到很意外，也大失所望。他也竭力反对我进入教会做传道人，认为在新中国做传道人没有前途。他坚持主张我必须学医或者学其他各科，至少要掌握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如果热心圣工可以用业余时间帮助教会工作。他在来信中说，为了想说服我，使我看出自己的错误，以准备明年再去投考大学，他一直在求上帝赐他一个异梦以显明我的错误，但是结果仍然一无所梦。于是他忽然想起，在接到我去的信之前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我的梦，由于他当时不明白梦的内容，也就将它搁置脑后了。但是现在想起这个梦，也许正是上帝预先给他的指示，于是就将这个梦告诉了我。梦中见到我一个青年人双手捧着一只很大的绿花纹皮西瓜，又随手很容易的一掰，立即将瓜分成两半个，瓜瓤是鲜红的。关于这个梦究竟应该怎样解释，他说还不清楚，但他愿把自己想到的一点意思提出来供我参考。他说梦中很大的西瓜是象征我的天赋才智，本来是很可以造就的，但是被我轻易地弄成两半，边缝也不整齐，是否象征我这次放弃投考大学破坏了自己的天赋才智和良机呢？后来我父亲和我傍晚在田园散步的时候，他忽然得蒙光照，明白了这个梦的解释。他说梦中很大的西瓜不是象征我的才智，而是象征上帝使我明白进入的圣经真理。西瓜是甘甜的，又能消暑解渴，是夏天最好的水果。照样上帝的话也是甘甜的，并能滋润干渴的心灵，使之得到满足。把西瓜分成两半，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分着吃。这正是象征传道人宣讲圣经真理的工作。正如诗篇上所说的，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篇130节。又如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把西瓜分成两半，边缝不整齐，表明这个瓜不是用刀切开的，而是用双手掰开的。这样大的西瓜用双手一掰而成两半，不是靠人自己的力量所能做到的。 这又表明我讲解圣经的能力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所赐的。瓜皮是绿色的花纹，瓜瓤是鲜红的，说明这个瓜是新鲜的，是蛮有生命力的，象征我所传的上帝的道也是蛮有生命力的，能使人因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6:63。另一次又说，上帝的命令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2:50。当我把父亲的这些正确解释写信告诉姑母的时候，看来他一时被我们说服了。他接到信以后，还特地将自己的一本附有斯可福注解的英文皮鞭圣经寄给了我。但事隔不久，他又来信继续劝我投考大学。后来他又告诉我，在那年冬天，他又做了一个关于我的梦，梦中见到我买了一件老绵羊皮袄，是旧的，上面满了尘土。他说，这是象征我在现今时代选择传道是背时之举，不合时代的潮流，迟早会被淘汰的。我父亲当时则提出另一种属灵的解释，说我这一次为献身传道，不去投考大学，以这个代价买来了一件老羊皮袄，是宝贵的，当寒冬腊月来临之际，有了它就可以抵御风雪，不怕严寒了。旧的老羊皮袄上满了尘土，则说明它也是古代先知圣徒们所穿过的。但关于这个梦的主要解释，却是我好久之后有一次读经的时候忽然领悟的。这看来是象征我末后将要在充满磨难试炼的时期中各处奔跑，风尘仆仆传扬主的真道。正如希伯来书11末段提到的，历代以来上帝的宗仆和圣徒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烈火试炼磨难中的一种情况，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来书11:36-38。第二年假期，我姑母决定要回来探亲，因为我祖母和我们住在一起，并要亲自动员我去投考大学。我父亲事先得知此事后感到很挂虑，因为他知道姑母是很固执己见的，我的志愿又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他既不能说服我，我也不能说服他，结果势必弄得不欢而散，对姑母也没有好处。于是我父亲就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说如果我姑母这一次回来探亲，对他本人和大家都没有益处，就求主拦阻他，暂时不要回来。如果主允许他回来，就求主在他心里做工，改变他的错误看法，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矛盾。结果，主果然垂听了我父亲的祷告，在我姑母回来之前，主又赐给他一个关于我的异梦。由于这个梦的功效，他这次回来以后 真的没有再劝说我投考大学。他先是到嘉定中学看望我的祖母和我的父亲，最后再来上海沪北教会看望我。关于投考大学的事，他一句也没有提起，只是要我注意自己的健康。感谢主，主的行事何等奇妙。至于我姑母所做的梦，她一句也不告诉我，也许因为她认为这个梦不吉利，告诉了我突然增加我的忧愁。但是她却把这个梦的内容和解释告诉了我父亲，以后我父亲又转告了我。其实我得知这个梦以后，非但不忧愁，反而深受激励。他梦中见到我成了一个孩童，正站在教堂讲台上讲道。他见到我的脸型也改变了，前额很宽，眼睛大而明亮，脸色严肃而纯洁，下巴却很瘦小。他看到全会堂听众都很寂静严肃地在听讲，当我讲完道的时候，便从讲台上走下来，他也从梦中醒了过来。他对我父亲解释说，前额宽，眼睛大而明亮，代表有智慧，下巴瘦小，象征老年时有患难。至于是儿童，我父亲和我当时体会是纯洁的意思。后来在几年之后，我研究到启示录144,000人问题的时候，忽然想起梦中的儿童是否还暗示我将蒙拣选加入144,000人的行列呢？因为他们原是童身。童身原文是中性字，既可以指童子，也可以指童女，未曾沾染妇女，指未曾被巴比伦教会玷污，未曾接受兽的印记。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14:4-5，17:1-6，14:9-12。他们也都是有属灵智慧的，因为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28:28，箴言9:10。他们末后也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启示录7:14。这样，在我高中毕业后，关于我献身传道的事，主借着我父亲和姑母一连赐下4个异梦，有2个是静止的，站着分西瓜和讲台上讲道，2个是活动的，白鸽的飞翔和披着老绵羊皮奔跑。再者，开头2个没有讲到考验，后来2个讲到了考验。这几个异梦对我通过漫长的信仰磨练和摇动时期是一种激励，对晚雨复兴的来临也是一种应许，对最后的空前考验也是一种预备。这几个异梦也可能预示了我以后的经历，先是在弟兄姐妹家庭聚会中分西瓜，后是在讲台上传讲真道，先是如鸽子自由飞翔传扬天国的福音和3天使的警告，马太福音24:16，启示录14:6-12。后是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为基督复临预备道路，希伯来书11:37-38，以赛亚书40:3-5。附注：这一篇见证写于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正当青年时期。过去以来， 只有极少数熟人看过。在收入领受晚雨迎主来这本书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是因为不想让人误解，以为我是根据那个异梦相信自己必会在144,000人中。异梦中以儿童的样式出现，有可能暗示成为144,000人，他们原是童身，启示录14:4-5，也有可能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象征谦卑纯洁像小孩的意思。如主耶稣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18:3。但无论怎样，主来的日子确实是近了。我也仍然相信我有可能活着迎见主来，但愿主的圣灵晚雨早日配降，救灵大功迅速完成。约珥书2:28-32，使徒行传2，我们都能靠着主得胜末后的空前考验，欢然迎见主的复临。陆光牧师最新修订于2012年6月7日。